四种爱，有爱。我说过，在所有的爱中，有爱与生命的联系最小。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没有它照样可以生存。但是有一样东西对于社会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虽不是有爱，却是有爱的机制，常常与有爱相混淆。在早期社会，男人在狩猎作战中的相互合作，如同生育抚养后代一样必不可少。不喜爱前者的部落与不喜爱后者的部落一样，注定会灭亡。早在有历史记载以前，我们男人就从女人中分离出来，聚集在一起从事自己的工作。我们必须这样，喜欢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有助于生存。我们不仅必须做这些事，还必须谈论这些事，制定狩猎和作战计划，事后分析总结，以供将来之见。我们更喜欢后者，我们嘲笑或惩罚胆怯笨拙之人，赞扬表现出色者，对技术细节津津乐道。他早该料到那种风向，他绝不可能追上那头野兽。知道吗？我的箭头比较轻，所以射中了。我一向都说，我是这样扎下去的，明白了吗？就像握着这根棍子这样。其实，我们谈论的都是本行。我们喜欢与彼此为伍，我们这群勇士、猎手，共同的技巧，共同面对的困苦危险，圈内的玩笑，将我们紧密结合在一起，让我们远离妇女和儿童。正如有人开玩笑说，不管旧石器时代的人肩上是否扛有棍棒，他肯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会社。这个会社可能是他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梅尔维尔的小说《太皮》中的那些野人，他们一辈子每晚都要去那个神圣的吸烟社，在那里感到异常的温暖舒适。这时候女人在做些什么，我不知道。身为男人，我从未窥探过善德女神的秘密。他们无疑也经常举行一些谢绝男士参加的活动。在妇女从事农业的社会，他们一定也和男人一样，有一些共同的技巧，共同的劳作，共同的成就。然而他们的群体也许从来不像男人的群体有清一色的性别构成。儿童也许还有一些年老的男性和他们在一起，这只是我的猜测。我能够追溯的只是史前男性之间的友爱，这种从谈论本行相互合作，因每天都看到彼此经受考验而萌发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中产生的乐趣，对生命来说很重要。如果愿意，你可以将这种现象归结于人类爱群居的本能，但我认为这是舍近求远。大家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本能的理解。这种现象此刻就在许多病房、酒吧、师生休息室、食堂、高尔夫俱乐部中发生，我更愿意称之为伙伴关系。然而这种伙伴关系只是友爱的机制，它常常被称为友爱。很多人所说的朋友其实只是伙伴，但有别于我所定义的友爱。我这样说绝无贬低这种纯粹的伙伴关系之意，正如人们区分金银并非是要贬低银子。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伙伴发现他们都拥有别人所没有的某种洞见、兴趣甚至爱好，而迄今为止个人都认为这是自己独有的财富 或负担时，友爱便由纯粹的伙伴关系中产生，其开场白往往是：什么？你也这样？我还以为只有自己这样呢。我们可以想象，在早期的猎手、战士中，只有单独的个人，这样的个人可能100年甚至1000年才出现一个，认识到别人不曾认识到的东西，认识到鹿不仅可以食用，还可以用作观赏，狩猎不仅是生存之需，还是一种乐趣，神明可能不仅拥有威力，而且还很神圣。但是只要这些独具慧眼的个人在有生之年没有发现志趣相投的人，我想他们的洞察就不会产生任何结果，艺术、体育、属灵的宗教信仰都不会诞生。只有在两个同类人发现了彼此，不管是克服巨大的困难，用磕磕巴巴的语言，还是以我们今天看来惊人的简练的表达，分享彼此的洞见时，友爱才开始诞生。转瞬之间，他们就站到一起，与外界有了天渊之隔。情侣寻求独处，朋友不管自己希望与否，则发现自己与外界隔绝，发现自己与集体之间隔着一道屏障，他们愿意减少这种隔绝。最初结交的两个人乐意有第三方加入。在我们这个时代，友爱也以同样的方式产生。当然，对我们来说，共同的活动以及作为友爱机制的伙伴关系，往往不是狩猎、作战这类的体力活动，而可能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研究、共同的职业，甚至共同的消遣。凡与我们有这些共同之处的人，都是我们的伙伴。但一两位、两三位与我们另有其他共同之处的人，则成为我们的朋友。正如爱默生所说，在这种爱中，你爱我吗？的意思就是，你和我看到同样的真相了吗？或者至少是，你在意这个真相吗？别人不以为然的问题，若有人和我们一样，认为它至关重要，这个人就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它不必与我们相同。注意，在这点上，友爱再现了它的机制，伙伴关系的特点，只是这种再现是在更加个人的层面，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并非特别必要。伙伴关系存在于共事的人之间，如存在于一起狩猎、研究、绘画的人之间。朋友仍然共事，但是共事的内容却更加内在，更不易界定，对之感兴趣的人更少。同样是猎手，狩猎的对象却是非物质的东西。同样是合作者，合作的内容却是世人不考虑或尚未考虑之事。同样是旅伴，踏上的却是另外一种旅程。所以我们把情侣描绘成面对面，把朋友却描绘成肩并肩，直视前方。难怪那些凄凄戚戚一心只想要朋友的人，从来结交不到朋友。拥有朋友的条件是，在朋友之外，我们必须还有其他想要的东西。对，你和我看到同样的真相了吗？你的真实回答如果是，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也不在意这个真相，我只想要朋友，友爱就绝不会产生。情爱倒有可能，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作为友爱的内容，而友爱必须有具体的内容不可， 哪怕这个内容只是热衷于多米诺骨牌或研究白老鼠，一无所有的人无以与他人分享，足不出户的人不可能拥有旅伴。发现彼此行在同一条幽径上的两个人若为异性，他们之间的友爱就极易可能不出半小时就发展成爱情。实际上，除非他们不喜欢彼此的外表，或是双方或其中一方已经另有所爱，否则这样的结果几乎可以肯定迟早会出现。反过来，爱情也可能让情侣之间产生友爱，这不但绝不会抹杀两种爱之间的区别，还会使他们的区别更加明显。如果对方起初只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逐渐的或突然之间变成你的恋人，你肯定不希望与第三方分享他的爱情，但对分享友爱却毫无妒意。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所爱的人能够自发地与你的朋友建立真正深厚的友爱，感到不仅我们俩在爱情中连结，我们三五个人还在同一条道上追求，有着共同的憧憬，这对于爱情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丰富。友爱和爱情的共存还可以帮助现代人认识到，友爱确实是爱，甚至和爱情一样伟大。假定你很幸运，爱上了你的朋友，并与之结婚，再假定有两种未来让你自由选择，一种是不再为情侣，但永远有共同的追求，追求同一位上帝，同样的美，同样的真理；二为没有共同的追求，但在有生之年永远保持爱情中的狂喜、激情、新鲜感和强烈的情欲。请问你应该选择哪种？做哪种选择，你不会后悔。